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克里斯群罗耀的故事。如果孩子的老师告诉你，你的儿子一辈子什么都学不了，该怎么办？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每个家长都喜欢收到孩子学习优良的成绩单，但是一旦一个从事专业的教育人士说，你的儿子无法接受教育，也许他可以接受特殊训练来完成小的任务，但顶多就是这样。嗯，这些是麦克和海伦·罗耀听到的关于他们的儿子克里斯群的话。但海伦和麦克拒绝相信南卡莱罗纳州的教育专家，他们带着儿子离开公立学校，决定回家让他自学，希望帮助他找到纪律和才能，通过在家教育可以让他学习可学的东西，以及他可以表达自己的东西。你要知道，克里斯群罗耀是个唐氏症患者，他现在已经满18岁了。目前，这个年轻人不但找到了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他的技能还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水平。到底什么是克里斯群·罗耀如此出众、如此才华横溢的技能呢？这位患有唐氏症的年轻人非常擅长制作美丽的陶器。这一切都始于几年前，海伦找到了一位当地的陶艺家，当时他正在镇上的几家画廊展出。陶艺家迈尔斯先生了解海伦儿子的情况之后，他挠挠脑袋想了想说，你知道，我想我可以教克里斯群一些适合他水平的技巧。所以麦克和海伦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他们马上搬进迈尔斯先生和他妻子的家，好让克里斯群可以学习如何抛陶。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个年轻人被标上严重的智能障碍，而且注定一辈子无法接受教育。但是当他走进迈尔斯先生的工作室，看到那些颜色、各种形状的碗盘、美丽的油漆和它的气味，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他的感官，他开始学习了。当克里斯群·罗耀再度回到他位于南卡莱罗纳的家时，他已经截然不同了。他第一次对人生有了远见和动力，他对尝试新技能感到非常的热情和兴奋。在短时间内，麦克和海伦在他们家里建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配有一张工作台和一个可以抛陶器的转轮。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许多著名的画廊都展示售卖克里斯群·罗耀的陶器。他和妈妈常常一起走到后院去挑选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叶子。克里斯群先用手工处理每片叶子，然后将它们拓印在碗和盘子的粘湿土上。你应该看看他的作品，他真的非常了不起。去年夏天，我有幸与克里斯群共度一些时光。当我坐在他旁边时，我一直在想着《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嗯，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群罗耀 正在彻底打破标记他将一辈子无法接受教育的教育体系，而不断地突破，而且表现出色。这不就是上帝喜悦的事吗？圣经说，上帝常常喜欢挑选世界的弱者，来使强者颜面无光。当像克里斯群这样的人锻炼并使用上帝赐予的礼物时，老实说，他们正在建立我们的人，提醒我们所有人应该尊重我们的弱点。残疾人确实大有恩赐，上帝是那么喜欢把他们放在他教会的中心舞台上。如此一来，他的能力就会通过喜乐及他们的顺服得以大大的彰显。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 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三次求神把那个刺挪走，神有没有照着他的方式？没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神经常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不是按着我们所想的那个方式，因为那个方式不一定是对我们好的，也许有他更高的旨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常常为孩子祈祷，有些祷告神已经回答了，有些还没有，就像刚才尹先生所说的一样。即便如此，我不会停止到神的面前为我的儿女祈祷。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神比我更爱这些孩子，而且我做不到的神都做得到。更何况神的儿子耶稣曾经提醒我，祷告要有信心，要永不终止。听众朋友，您教养孩子的时候也为孩子祷告吗？请您记得，耶稣会随时帮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教养您跟我的孩子，因为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们都是神的儿女。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 Edward Short。 提摩太是一名基督徒，但是原来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犹太教徒。提摩太的信仰是他妈妈教给他的，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但是如果他接受了妻子的信仰，也就是一神论和犹太教，圣经并不告诉我们，我认为他没有接受犹太教，但是他也没有禁止他的妻子尤尼基把这个一神论的真理教导给他们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的外婆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先是基督徒，他们把神的真理教导给儿子提摩太，而让他成为基督徒。今天所有基督徒的父母亲都有责任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的孩子。如果只有妈妈才是基督徒，妈妈有责任把信仰教导给孩子。我也希望那些还不信耶稣的父亲们要像提摩太的父亲一样，不禁止 妻子把这个福音教导给孩子们。形容这位提摩太的信仰呢，圣经是这样记载，使徒保罗所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说：我感谢神，我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我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到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您的信心，你无为之信，那就是说提摩太的信仰，没有虚假。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您的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句话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么我知道我是 Edward Short， 并不是因为学校告诉我，乃是因为我妈妈告诉我的。我知道我住在某某地方，不是因为我的身份证写着，乃是因为我父母告诉我。我能够信仰耶稣基督，也是因为我妈妈教导，把这个宝贵的真理，这宝贵的信仰传留给我的。请问您是基督徒吗？如果是，那么您的孩子也是基督徒吗？责任是你的。提摩太的外婆罗伊，她的思想开明，她肯接受新的真理。她本来是犹太教徒，但是她聆听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她就接受了。她没有封闭她自己的心，没有封闭她女儿的大脑，也没有封闭外孙子提摩太的思想。使徒保罗或别的基督徒到他们的城市传讲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他聆听以后辨别是非，相信了，接受了，然后他让女儿相信，也让外孙相信。从小罗伊听到有关摩西的律法，他天天聆听，相信遵守，到时候他会反省认罪悔改等。他以为这就是他的信仰。他也听到一些经文说弥赛亚将要来，但是他不一定认为弥赛亚会在他有生之年就会出现。基督徒把这个信息告诉他的时候，罗伊马上接受了。接受不说，他还把这个福音告诉他的女儿和他的外孙提摩太。今天很多人内心封闭，不打开他的大脑，他的思想如冰块一样，又硬又冷淡。今天我们能够有汽车、飞机、手机、冰箱等等，都是因为某某人打开了他的思想，而没有封闭。提摩太的外婆和他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他们的继承人，所以希望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创造人类神的福音，接受以后呢，要把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never own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Jesus.
婆媳问题自古以来就不容易处理，通常当事人要很有智慧才能够拥有和乐的关系。最近有一位在国内的基督徒用书信和我们分享他怎么借着神的教导和媳妇化敌为友，成为媳妇敬爱的好婆婆。现在让我把他的故事读给你听。俗话说，婆媳关系像天敌，你争我斗难和睦。我有一个儿子，他跟我媳妇是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们俩一起到了美国，获得学位之后结了婚，组建他们的小家庭。他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跟媳妇就认识，当时相处还可以，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不会跟媳妇成为天敌。2002年，我跟老伴赴美探亲，跟儿子媳妇住了一年多，当时没有感到什么矛盾。2004年，我们在中国买了很多东西，还有衣服，再次赴美探亲。这一次，我们仅仅逗留了一个月，就火速回国，因为我们发现儿子跟媳妇经常为我们的同住而争吵不断。儿子含泪的眼神跟吞吞吐吐的言语让我们伤心欲绝，决定不能够久留。当年我内心的怨恨、悲伤甚至愤怒是难以言表的，因为我觉得我失落了曾经用心血抚养长大的儿子，我的心在哭泣和流血。我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让我的媳妇厌恶我？我寻找恩主帮助。打开圣经之后，我读那篇曾经读过好几次的路德记。读着读着，我的心就开始平静了下来，原本火冒三丈的情绪得到了控制。圣经上记载的不仅仅是个好媳妇路德，更有一个好婆婆拿厄米。拿厄米把媳妇当作是自己的女儿，处处为她着想，为媳妇找安身之处， 促成了路德跟波阿斯的婚事。他不考虑自己，尽力为媳妇谋求最大的利益，是见证了神博大仁爱的大能，难怪会吸引路德死心塌地地跟随他。这一种融洽的婆媳关系完全达到了母女关系的境界。拿厄米诚信善良又有道义，就像是母亲一样可以信赖，所以路德会毫不犹豫地就照婆婆的话去做。这一种相互的依靠跟信赖大大超乎了婆媳关系。主的话语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亮光，找到了镜子，拿厄米就是我学习的榜样。2006年，媳妇怀孕，儿子叫我到美国帮忙。美国医生要媳妇卧床休息，不能够工作，要保胎，需要人照顾。在我们悉心的照料中，媳妇顺利生下了可爱的小孙子。接下来这6-7年，我又相继多次赴美，跟媳妇的关系逐渐的改善，我们经常交流，讲讲心里话。媳妇能够主动送小孙子还有我去教会做礼拜，还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的活动。去年2月底，我回国前夕，早晨4点钟起床的时候，看到了媳妇为我准备的开心果，还有一些零食，特地是让我在飞机上吃的，我心里就觉得很温暖。这是主的教诲，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就先怎样待人。我温暖了媳妇，同时也温暖了我自己。学习拿厄米做个好婆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简单的。我不但主动去关心爱护我的媳妇，帮助她处理日常生活琐事，而且我还叮咛自己要做到以下这几点。第一个是多看媳妇的优点，去发掘她的长处。比方说，我的媳妇能够勤俭之家，有计划的消费，不随便糟蹋浪费钱财，所以呢，我就要求自己不要去埋怨她小气，要看重她能学习爱学习的长处，对孙子也是很好的教育。媳妇学小提琴，考上了10级，到美国念书，获得了硕士学位，这都是很不简单的。第二个，尊重媳妇爱清洁的生活习惯，不要怕麻烦，多洗洗，清洁也是好事。第三个，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都喜欢当着儿子媳妇的面讲，我不允许自己背着儿媳向儿子讲他的不是。我希望自己不要对媳妇构成威胁，因为媳妇是要跟儿子过一辈子的人，就像是我的女儿一样。第四个，尊重媳妇作为家庭主妇的位置，她跟儿子是一体的，对儿子的母爱呢，应该要随着岁月默默地藏在心里，而不是去跟媳妇争抢儿子的爱。第五个，人难免会有错误，对媳妇的过错不必斤斤计较，哪个母亲会去抓住女儿的错不放呢？第六个，注意不要把自己掺和在儿子的小家庭里面，我是他们一家三口以外最亲密的客人，要让他们感觉到格外的轻松和睦，不要去干涉他们小家庭的正常生活。做一个好婆婆是每一个有儿子的女人必须要学会的功课。在现实生活中，做母亲的私心还有做婆婆的宽厚仁爱常常会碰撞。母女之间即使争吵也不会记仇，但是婆媳纠结常常会形成一辈子的死结。这就是我们每个做婆婆身上的自我在作怪。我们必须要学习拿厄米，在面临灾难穷困潦倒的时候绝对不离弃神。拿厄米信靠神，他不埋怨神为什么允许灾难降临在他身上，而是坚信 在任何艰难的情况里，神总是会跟我们同在。感谢神的教诲跟引领，让我化掉了死结，重新有一个和睦、友好、轻松的婆媳关系。谢谢这位姊妹的分享，听众朋友，希望您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是何云。
士师治理的年代，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国遭遇了大饥荒，以致不少人都逃到别的地方去谋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有个人叫以利米勒，也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去别的地方求生存。
拿厄米啊，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旱灾到这个地步，我们种的粮食全枯干了，我们明年吃什么？
以利米勒，我听说摩押地的生活比这里好。
于是以利米勒领着家人去摩押住下来，但不幸的是，以利米勒生了病死了，伤心的家人把他埋在摩押。不久，拿厄米的长子马伦爱上一个美丽的摩押女子，名叫路德，就结了婚。事实证明，路德是个能干又孝顺的女子，对婆婆很有帮助。又不久，小儿子基连也娶了一个摩押女子厄尔巴。这位婆婆跟两对夫妇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后来又遭了不幸。
厄尔巴，我看出你很忧愁，我也一样。今天基连出去做工之前，只吃了一点饭。
他每天夜里还发烧，睡不好呢。
他该在家好好休息，别去田间辛苦了。
是啊，我也这样劝他。他说天气那么好，正是农忙的时候，他盼望过两天身体会好起来。
让我们做些可口饭菜，叫他晚饭多吃一些。
你这位妈妈太好了。哎，他回来了，他看起来那么累，走路都像个老人。
哎，基连，很高兴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快坐下，我拿水啊帮你洗。妈跟我做了你最爱吃的。
我不太饿，只是很累，我想躺下。
基连我儿啊，让我摸摸你的头，还发烧吗？哎呦，好烫啊。
基连回家了吗？他好些了没有？
没有，路德。
嗯，
他没什么进步。
那我马上去请医生。
那种奇怪病蔓延不停，马伦也感染了。
妈，我有些怕，我怕，怕他好不起来了。我们的感情那么好，他又那么年轻。
厄尔巴，我做妈的心也快碎了。
结果拿厄米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埋在她丈夫墓地里，剩下的是三个寡妇。
领我去市场，那里有个才从以色列来的商人，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老家的消息吗？
这位先生，我儿媳妇说你才从以色列来，是吗？
是，我前几天才来。
请告诉我老家怎么样，还有旱灾吗？
没有了，庄稼大麦小麦的收成都很好。
路德啊，额尔巴，今天我们分头去做工之前，我想跟你们两人说句话，先坐下来。我一直在想，也在祷告，才下定决心要回我的老家伯利恒去。
啊，
很明显你们两人都还年轻美丽，大有前途，该各回自己家去。也许不久再嫁个好人家，生儿育女。
妈，你叫我们走。
叫我们走
那不行，我们绝不。
对啊，
听我说，你们没有义务跟着我，你们该回娘家去。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丈夫的家里得平安快乐。
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们不愿离开你。
嗯，
你们真是一堆孝顺的好媳妇，可是我这个老婆婆没什么给你们，我是个穷老太婆，你们跟着我没有出息啊。我要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回老家去。
你一个人去不行，我们不让你一个人走。
是啊，妈，你去我们就跟着，你要有人服侍才行啊。
可是那不行啊。
没有什么可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跟你回伯利恒。
于是这两代的三位寡妇就上路往伯利恒去了。走了几里路，他们停下休息。
你们二人听着，走到这里我仍要劝你们都回娘家去。要知道我在伯利恒毫无产业财物给你们，况且你们在那里离自己的家很远，很难再见到你们的父母。你们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不值得。
这真是太难决定了。我跟你去，就再也见不到我妈；我若留下，又见不到你。
我的好媳妇，别哭了。
三人放声痛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吻后分别了。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
看呐，路德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
请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你往哪儿去我也往哪儿去，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埋葬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俩分离，否则愿上帝重重地处罚我。
于是二人一起上路往伯利恒去。
路德啊，你看那边的大村子就是伯利恒，我们快到了。
周围的庄稼都很好，
田里的大麦该收割了，这跟十多年前我们饥荒逃走时的情况大大的不同了。
妈，你回到老家心中有什么感想？
当然回来是件乐事，
但我一想到丈夫和儿子没回来，就悲伤起来了。好在我还有你，感谢上帝，没叫我孤独无伴儿。路德，有你陪伴真好。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相信做妈妈的有很多时候感觉到很挫折，很累。
对呀。
刚才您说也会有一些失望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对的地方，可不可以请您给所有做妈妈的一些鼓励的话？
我会试试看，可是我就会劝你们，劝我自己，要尽量跟从神的话，因为母亲没有办法有自私的感觉，自私的态度，这个我大概是最累的责任，因为我们都人都是自私啊。我喜欢我自己的时间，我要看书，我就要看书，我不要管别的。可是有孩子，一定得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要的做的事情放在后面。也要注意孩子，也要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所想要的就是给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东西事情，大概是你的爱，你的时间。
好，今天做妈妈的如果碰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自己很累，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很想大叫，还是很想跑掉。
对呀、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七个孩子，对，小的很小，有一个下午我非常累，非常，我不知道发生很多事情苏爸爸也不在，那他在，可是他在房子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我不知道孩子们乱跑来跑去我也很累，也很挫折，挫折跑掉，苏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就是走到门口，走到那个外墙的门口，我走上去了可能半英里，找一个大的石头，这个是一个不是真正的山，可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hill， 一个小山，所以那个大石头我就坐下，就是很生气，很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看下面很漂亮的地方，有树，也有草，也有花，我就有一些人，可是他们不是跟我在一起，他们不近，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坐几分钟，就是安静下来，也说了一个祷告，就起来走回家。我觉得我怎么告诉苏爸爸，我怎么会说了我跑到那里去，他都不知道，他还在办公室里没有想念我了，所以我很高兴，不需要给他解释，孩子们也没有想念我，他们就一直忙他们，所以我很高兴，未来我就是比较舒服，比较安静，比较好，就可以笑，就可以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您觉得做孩子的，他们应该如何的去了解他们的妈妈？他们有些什么事情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妈妈应该了解孩子。所以我想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如果他们也受那个家里的影响，这个气氛，那个关系别人的那个气氛他们会慢慢开始了解妈妈，也了解爸爸可能有时候妈妈应该 给他们讲。我想妈妈也可能可以给他们讲啊，你看你爸爸很累，他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劝孩子们要比较体谅他，爸爸也可能会为妈妈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自己给孩子，我都没有给我的孩子说你应该了解我，他们好像就是慢慢就会了解，不需要说出来。
做丈夫的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一些。
对了，他应该，丈夫应该了解这个。因为那个圣经那个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出一些事情，说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有另外一个新译本说who wrong， 彼此 who wrong。 我觉得 who wrong 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丈夫他会who wrong 他的妻子，妻子也 who wrong 他，这个不是一个单行道，这个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们会讨论，如果发生事情发生问题，如果他们可以面对面心对心讲，会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他们彼此会彼此互让彼此了解。
苏妈妈，世界上有一天是母亲节，母亲节重要吗？我们需要这个节日吗？
我从来都没想就是有
还是要两三天，
365天好不好？说实话，我的孩子们，七个孩子们不是每一个都会送花或是怎么样，差不多每一个会打个电话跟我讲母亲节所以他们送花不送花我无所谓，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联络，我觉得他们不必选特别的一个日子让我知道他们想我。可是你看我也有安全感，我真的相信，我深信孩子们都爱我，孩子们尊敬我，孩子们会想念我，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外面的表示。可是我知道我真的那是神的祝福，所以母亲节是好日子，可以提醒我们。
苏妈妈，非常感谢您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经验还有智慧，谢谢您。
谢谢你请我，可是我有经验没有错，我有智慧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很高兴可以来，希望我所说的话会鼓励。
我觉得我今天学到很多，所以我自己非常感谢您，很感谢苏妈妈。
不敢当。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 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Lor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